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对当过弟兄姐妹可以说熟悉，好像又不是很熟悉。因为熟悉呢，我们好像有很多机会我们都可以见面，很多人呢好像我们都认识。但不熟悉呢，其实不好意思，我很多人的名字我不一定叫得出来。所以呢，我每一次来分享，每一次在分享的时候呢，我都会紧张，这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给我的那个 feedback 都很紧张啊。昨天弟兄哥跟我说，那个今天是没有翻译的啊，以前我都有，还有一个人站在我边上可能好一些啊，现在呢就是一个人站在这里，要更紧张，希望大家也为了祷告啊。因为昨天晚上我们跟孩子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孩子也为我担心啊，他说是不是要陪我一起来。所以但是感谢主，我们开始在那个波饼聚会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感觉到波饼聚会其实是神家里我们一起的这样一个宴席啊。你参加这个波饼聚会了以后呢，你就感到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彼此呢是弟兄姐妹，我们家里面呢有一位天父啊。所以每一次波饼聚会以后呢，我们的心呢就能够来被激励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应该是每一次我们都宝贵有这样一个波饼聚会，跟弟兄姐妹能够来聚集在主的面前，能够享受神在神的家中所设立的这个爱宴。所以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念一些圣经啊。今天呢可能稍微念了多一点啊。我们第一处呢，这个也是我今天所分享的一个负担，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啊。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15到17节啊，这个为大家念一下，在以弗所书第五章15节到17节，这里说到，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这里最后一句说到，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接着我们要念我们要翻到旧约圣经四世纪啊，我们要念四世纪第六章啊。所以我还是为大家念整个我们要把四世纪第六章我们都要来看一下啊。四世纪第六章这地方说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地，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里面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摩亚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11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 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穷的，我在父家是自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十九节，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一一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将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雅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当那日，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凡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里行了。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献在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查访之后就说，这是约哈斯的儿子基甸做的。三十节，城里的人对基甸的父亲约阿斯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约阿斯回答站在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征战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若果真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那时米甸人和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在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拉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会合。三十六节，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好，我们再有些祷告。主啊，我们这是何等的感谢你，主啊，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主啊，你还是一样愿意聚集你的百姓来到你的面前，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是蒙你所爱的。主啊，你何等的愿意今天再一次向着你的百姓来说话，让我们能够来起来，能够来为耶稣，是为你的国能够来征战。主啊，我们把下面这点时间我们就交在恩主的手中，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圣灵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来更多的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当我们一得救呢，我们的生命呢就马上呢就被改变了啊，我们里面呢马上呢就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就是要叫我们呢可以照着神的旨意而行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以前呢，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呢，往往都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心意去做，凭着我自己的喜欢，或者我自己觉得的对错啊，或者是我自己的感觉，甚至呢，或者是我自己做人的一个标准啊。所以呢，我们以得救以前呢，往往都是这样。但当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一个最基本的改变呢，就是我们呢行事为人不再凭我们自己的意思，而是呢来遵行神的旨意啊。甚至圣经里面我们熟悉的话，圣经里都说到啊，甚至包括我们平常的或吃或喝呢，都不是为着我们的自己，而是呢为要荣耀我们的神啊。我们都记得在使徒行传，使徒保罗他一得救啊，他向主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来问主，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当做什么。所以我们每一个蒙得救的人呢，也都要来常常到主面前来问主，应该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啊。所以当我们能够来时常能够来学习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就会有长进。相反，如果我们里面有我们面临着很多的失败，或者我们有很多的软弱，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回想，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呢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而常常呢是按照我的自己的意思而行啊。所以呢，我们都很清楚这件事情。但是呢，当我们要来按照神的旨意而行，遵守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问一件事情，我们呢先要来明白神的旨意。只有来当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才可能来顺服跟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在我们一开始所念的以弗所书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啊，神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呢我们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如何的时候啊，在神的眼中呢，我们就是一个糊涂人啊。神特别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啊，在这个邪恶的时代的当中生活，在神眼中只有两类人，或者呢我们是智慧人，或者呢我们在神眼中呢就是愚昧人啊。在圣经的当中也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比喻啊，主耶稣在地上讲了很多的比喻，主耶稣在地上讲的很多比喻的时候呢，往往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一对一对的能够来说明这件事情啊，让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地上智慧人是怎么样子的，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愚昧人他们是怎么样子行的啊。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他比喻里面呢有五个聪明的童女，相反我们也看到有五个呢愚拙的童女啊。我们也看到聪明人呢把房子呢盖在磐石上面啊，而愚昧人把房子呢盖在沙土上面啊。同时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物也很有趣啊，他有的时候呢也是一对一对出现了，给我们看到愚昧人是怎么样子，智慧人是怎么样子。比如说我们看到雅各跟以扫，比如说我们看到大卫跟扫罗等等，都是这样啊。主耶稣在地上他呼召他的门徒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他呼召的门徒要叫他的门徒成为又有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所以主在这里看到我们不仅是要有忠心，能够在主面前是能够来殷勤能够服侍主，同时呢我们主也要呼召我们成为是一个有见识的仆人。什么叫有见识仆人呢？就是能够明白神心意的来服侍他的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啊，很多年前啊，那时候我还在奥斯汀的时候啊，也是在暑假的时候。我们知道暑假的时候呢，有很多人会出城啊，但是呢，他们出城呢，家里有一些东西呢，需要能够来被照管啊。那时候呢， 我们教会有一家弟兄姐妹是我们的邻居，他们的暑假呢，他们要回国差不多一个月啊，所以呢，他们就托付给我们来帮他照顾家里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们有几条鱼呢，我们要每两天呢要去喂一次，他们家呢种了一些花草树木呢，我们呢过几天呢要去给他来浇水啊，所以呢一个月啊当中呢。我都很殷勤啊，都很忠心啊。过两天呢，过两三天呢，我就去喂鱼；过两三天呢，我就去浇花那个浇水啊。所以呢，他们就回来。回来以后呢，他们跟我们说到一件事情，他说啊，那个在那个房间当中有两棵树呢，这个是不用来浇水的啊。为什么呢？那两棵是假树啊，所以不用浇水。所以呢，他们回来以后呢，发现那个树下面那个盆里面呢。都是水，但是呢，那个树呢，因为泡时间太久，虽然是假树呢，那个树的 condition 也不好啊，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就让我看到啊，这个盛满的水的这个盆呢，它确实见证了我在这件托付的事情上面呢是很忠心，但是呢，这一个盆呢，同时呢，让里面装满的水呢，也见证了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是没有见识和智慧的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要来做来服侍我们的主，我们每一个人呢，要来做主的仆人呢，要来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不仅呢要来忠心，要来尽性来服侍我们的主，而且呢，我们要也有这个智慧，要能够来明白主的旨意，这样呢才能够呢合乎主用，最后呢能够来成就神的旨意。神眼中的智慧人和愚昧人，他的差别呢，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能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啊。下面呢，我们要再从旧约我们开始所念的旧约当中的一个人物，一位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是旧约里面的一位士师基甸，他的经历，我们还一同能够来学习，愿意呢能够来更多的明白神的旨意啊，让我们呢可以成为在神眼中是一个智慧人，而不是糊涂人啊。下面呢，我们要一起呢，大概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怎么样子能够来明白，能够来更多的认识神的旨意。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来明白跟认识神对仇敌工作的反应啊。第二个，我们要来明白和认识神在他所拣选的器皿身上的工作。第三个，我们要明白跟认识神成就他旨意的方法和道路啊。第一，我们先要来看明白怎么明白和认识神对仇敌工作的一个反应啊。首先我们来看我们开始所念的这个士师记第六章，一开始给我们能够来看到那个基甸当时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啊，也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所处的一个环境，同时呢也说到他们当时的一个光景啊。我们说当时所念到的第六章当时所记载的时候说到，因为呢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呢他们就落在仇敌的手中，受米甸人的欺压啊。所以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为了躲避这些米甸人呢，他们就在山中呢来挖穴挖洞，能够来建造营寨啊。所以，假如我们读书，我自己感觉好像以色列人呢，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怎么样子在山中能够来挖穴，能够来挖洞，能够来建造营寨啊。因为后面我们很多次我们都发现啊，我们都会读到，每当以色列的仇敌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快的呢，他们就跑到山中，很快的他们就躲在洞穴的当中啊。所以慢慢我就想啊，以色列人呢，可能从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成为了在山中挖洞怎么样子建造山寨的专家啊。所以呢，神也常常能够来对他们来说，特别在诗篇里面很多地方都对他们说，耶和华是他们的岩石，耶和华是他们的山寨。因为岩石跟山寨是以色列人呢，他们非常熟悉的啊，所以神一说到，他们就可以联系到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看到洞穴跟山寨的生活呢，我们是看到是当我们落在 仇敌手中的一个光景啊，是当时他们在受辖制被捆绑当中的一个光景啊，就是呢惧怕这些仇敌，所以呢他只能在山中能够来挖洞，在山中能够来建山寨，能够来居住啊，所以呢这一点给我们看到啊，所以呢当以色列人怕这些仇敌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呢躲到山中去啊，他们呢就会来惧怕，他们呢就在山中呢挖洞来居住啊。不仅如此，我们更多要明白呢，我们要认识到仇敌的工作，仇敌不是为了把这些以色列人赶到山里面去，我们要看到这些仇敌的工作呢，他是要把以色列人的粮食呢要来夺取，因为仇敌呢他们完全的清楚知道，只要神的百姓他缺少粮食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挨饿，他们就会呢贫穷，他们呢没有粮食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软弱，所以呢根本就谈不上起来能够来为神来征战。如果没有人来征战的时候呢，仇敌呢就能够来得胜，神的百姓呢就落在这个失败的当中。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就是仇敌常常在神儿女当中的工作，把那个粮食呢能够来夺，能够夺去啊。所以当我们仔细来读这段圣经，这里特别是提到以色列人他每逢撒种之后呢，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呢，他们都上来呢攻击他们，对着他们来安营，毁坏土产。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不是没有种子啊，他们不是没有撒种的工作，他们不是没有耕种的工作啊，就像我们现在神的百姓的当中，我们不是没有种子，我们不是没有神的话语，神在我们当中不是没有撒种的工作，神在我们当中不是没有耕种的工作，但为什么会没有粮食呢？为什么会没有食物呢？所以我们这里清楚地看到，这里说到每逢以色列人他撒种之后呢，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呢，他们都一起上来能够来攻击他们啊。就像我们每次来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神的话语确实也感动我们，也进到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马上我们生活当中的米甸人，我们生活当中的亚玛利人，我们生活当中的东方人都来了，为了是什么呢？为了要夺取我们心中神的一个话语啊。所以我们知道米甸人代表什么呢？米甸人就代表着我们今生的丰富跟富足啊。米甸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米甸人很早的时候他就开始做生意啊。所以约瑟当年呢就是被他的哥哥们呢是卖给米甸人啊。所以呢这里特别是说到这一些呢就是我们今生的这些世界的吸引啊，今生的钱财宴乐呢会让我们呢不能够来，这些种子呢不能够来结实啊。另外呢说到亚玛利人，我们亚玛利人我们都知道，亚玛利人呢就是我们的肉体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呢是不喜欢神的话语的啊。那地方呢还有东方人，东方人呢就代表着这些属地的一些智慧啊，我们往往是用这些属地的一些智慧呢来看待神的话语，难怪这一切呢都会把神的话语呢能够来夺取，所以这一切呢都会把我们里面神的话能够来夺取，就像当时那个描述一样，就像什么，就像这个蝗虫过境一样，什么都不剩啊！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所面临的光景啊！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不是还记得几周前我们夏令会我们弟兄们所释放的信息啊？我们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上个主日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甚至我们是不是还记得过去这个礼拜五我们在查经的时候神给我的这个话语？如果我们想不起来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蝗虫呢已经来过了啊，已经呢什么都已经不剩了啊。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有这个智慧，我们需要来认识跟明白仇敌的一个工作，来认识明白我们自己现在所处的真实的一个光景，认识到呢这个是关乎粮食，属灵的粮食呢是关乎到我们的生命，是关乎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跟长大，是关乎到这个属灵的一个征战啊。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他没有粮食的时候，没有食物的时候呢，他们自然呢就落在极其穷乏的光景的当中，穷乏的光景的一个表现呢就落在软弱的当中啊。所以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啊，当以色列人他认识到他们是在这种软弱的光景的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就起来呼求耶和华啊，这再次让我们能够来看到这里有一个祷告，这一个祷告哦，我们每个人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呢，神一定会听的，神也一定会答应的啊。所以呢，当我们明白过来，能够来看到我们现在是落在这样一个穷乏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实在不愿意落在这种光景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起来能够来呼求我们的神，我们就为着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来祷告我们的神啊，求神呢能够来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光景。如果是这样祷告的，我们的神呢是一定会垂听的，我们的神呢是一定会答应的，我们的神呢是一定会有反应的啊。一方面来说，神的反应呢好像是因为神的百姓的呼求，但其实呢，我们应该要有智慧，能够来明白我们的神呢是一位一直做工的神啊。好像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我们的祷告好像是来摇动神的手，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是我们要来怎么，要我们要来看见神的手，我们要来看见神的手的一个作为。所以诗篇这地方特别说到，我们要向坐在天上的主举目，像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像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呢也要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啊。所以我们这里要看到，其实呢是神的手把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交在米甸人的手中，因为呢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神的手允许米甸人呢他压制以色列人呢有7年之久，因为呢神兴起，是神的手兴起这样的一个环境，让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处在一个极其贫乏的光景，贫穷的光景，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来起来，能够来呼求耶和华，为了是什么呢？为了是他们能够来起来，能够来最后呢能够来被神能够来拯救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样一个智慧，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实在看不到神在我们身上的这样一个神的手的一个作为，很多的时候神把这个环境放在我们周围的时候呢，我们实在不知道神为什么把这个环境放在我们的周围啊。所以呢我们实在要有这个智慧，在神眼中呢不要做糊涂人，我们不仅能够要认识跟明白仇敌的工作，我们也要认识我们的光景，同时呢我们更要看见神的手，我们要看见神对这一切事的一个反应啊。第二点，我们要来明白跟认识神在他所拣选的器皿身上的一个工作啊。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他来呼求耶和华的时候呢，神就差遣了他的一个使者啊，叫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俄夫拉的一个地方啊。这神的使者呢很有趣，他就坐在那一家人的树下呢来观看啊。所以我们知道当神开始有反应的时候呢，往往呢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一样开始好像起来做一些什么事情啊，他呢其实呢他往往呢是来先来这里来观看，他坐下来观看啊。所以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就会想现在我们的神是不是也在我们的当中来做这个观看的一个工作，他在我们当中现在在观看到什么呢啊。所以呢我们的希望我们不是呢让神看到，我们呢不愿意让神看到，所以呢让我们能够来知道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呢神是在暗中呢能够来观看我们啊。神的使者呢我们看到坐在这里来观看，他为什么目的呢？他为了呢是要来找一个人啊，他呢要来找一个神反应的一个器皿啊。那天呢他看到了一个人，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呢他看到了一个人呢叫约阿斯的儿子基甸，他看到他在做什么呢？他在那个酒榨里呢在打麦子啊。主在暗中呢注意到了基甸这个人，他在这里做一件呢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或者呢他在做一件呢别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的事情，虽然人都没有注意，但是呢我们的主的眼睛呢他是在注视着他在做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也要有同样的智慧，我们也要来认识，来跟人明白主在这个地上他所关注的，主注视 我们在暗中，在我们私底下，在我们心中所想的，在我们在暗中所做的事情，往往这件事情呢，更多的过于呢，我们在众人面前所做的啊。所以呢，我想神可能更关注我们，我们在聚会结束之后，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来看基甸，他在暗中，神看到基甸在暗中他在做什么呢？他在暗中呢，他在打麦子啊。为什么打麦子呢？他就在预备粮食。因为呢，基甸呢，他在认识仇敌工作上呢，他有一些智慧，他能对神的旨意呢有一些认识，他能够来起来呢，在暗中呢为百姓，为他的自己呢，能够来预备这个粮食啊。我们知道贫穷啊，跟穷乏这样的光景呢，在神眼中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光景。所以呢，我们要来问，为什么神的百姓，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还会时常处在这样一个贫穷荒凉的一个光景当中，时常还会处在这样一个饥荒的光景的当中啊？如果我们不明白真正的原因的时候呢，我们解决的方法呢，完全会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来解决这件事情呢，我们往往要解决这件事情，我们不是直接来找这件事情的解决的办法。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来问为什么，什么原因会发生这件事情啊？所以圣经当中呢，有一本书叫做《路德记》啊，我们都很熟悉。《路德记》呢，就是在四世纪的后面啊，《路德记》里面的事情的发生呢，很多人都觉得它其实是发生在四世的时期。很有可能呢，是路德记这个发生的这段事情呢，就是发生在基甸的这个时候。因为在路德记一开始他就说到，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所以呢，这个地方很像基甸呢被神做新兴起做士师之前以色列人所处的光景。以色列人是在压制下面，是在缺少粮食，在那个地方呢是在一个饥荒的一个光景的当中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地方为什么来记载路德记，为什么一开始记载以利米勒这个人啊？以利米勒他跟他的全家也面临着饥荒这样一个光景。他面临饥荒，他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他就带着全家呢去到摩亚地啊，因为呢他听说呢摩亚那个地方呢会有粮食啊。所以这个实在要我们能够来要来思考啊，到底要明白我们饥荒贫穷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啊。其实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原因，神的百姓落在饥荒贫穷里面的原因呢，因为是他们不听从神的话，这个是一个原因啊。如果我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我们没有遵循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落在这样一个贫穷饥荒里的原因，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办法会怎么样子呢？我们的解决办法就会像以利米勒一样啊，他会去到摩亚地去找粮食，他觉得摩亚地是一个解决办法的一个地，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是解决他问题的一个办法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办法。最后我们看到，因为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全家去到摩亚地啊，他不仅不能保存他自己的性命，也还不能保存他自己儿子的性命，我们也看到他也不能保存神赐给他在应许之地的产业。相反，他到最后他们几乎失去了神赐给他们的这个产业啊。所以当我们也来面对我们可能有邻里贫穷的时候，我们也处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的办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也会要去到摩亚地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因为呢，那个是一条容易的路，因为你去了以后呢，马上就会可能会有粮食啊。这条路呢，也是很多世人都会选择这一条道路，那个呢是一个世界的办法，但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神的一个办法。我们看到神的解决的办法是在哪里呢？神解决的办法还是在伯利恒啊。所以呢，基甸呢在这一点上呢，他能够有这样一点点的明白。 所以呢，他没有像伊利米勒一样去到外邦之地，他反而呢还是留在神的应许之地。他呢在自己的酒榨那里呢打麦子啊，来为自己和神的百姓呢来预备了粮食。这好像就是他当时所能够做的这一点点啊。但是呢，神纪念这一点。当主的使者看到有这样一个人，他就向他来显现，来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基甸在神的眼中呢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因为什么呢？他不是在外面做了一些那些很大的一些事情，他因为是一个勇士。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呢有一个勇士的灵，有一个勇士的心啊，他能一个人在暗中来做对付仇敌的工作。这样的人，神称他们是谁呢？大能的勇士啊。这就是神对基甸的一个呼召啊。神不仅称他是大能的勇士，神也对他有这样一个呼召啊。神要对他这样呼召的人说什么呢？他说：“你要靠着你这能力呢，去从米甸人手里来拯救以色列人。”神对他的呼召是去拯救以色列人，这个是神的一个心意啊。神的心意呢，就是要以色列人呢作为他大能的勇士去为他来征战啊。这个是神当初，这其实是神当初对所有以色列人百姓的一个呼召啊。我们知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为了他们能够来去到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赶出里面一切的仇敌，能够来承受神赐给他们的产业。这个是神对他们的心意。神的旨意不是说让他们在酒榨那里打麦子啊。所以神来呼召基甸，首先呢，他要使基甸呢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心意呢有更多的明白，更多的认识。我们人呢往往可能会满足我们在酒榨里呢打麦子啊，但是呢神不会满意这一点。我们往往呢可能满足于神告诉我们如何更好的哦，我们在酒榨里面呢能够来打麦子，但是呢我们知道神不会满意。神没有呼召基甸啊，他在酒榨那里呢能够来打更多的麦子，能够来打更好的麦子，不是这样啊。神来呼召基甸呢是起来了，能够的带领以色列人呢能够来击败米甸人啊，来为神呢能够来得到这个应许之地，能够来为神呢在这个应许之地呢能够来掌权啊。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要有明白，要有智慧啊。我们对神有这一些认识，对神有这一点点心愿的人呢，我们可能呢都不会再到世界里面去推磨啊。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往往呢可能会满足于我们在属灵当中的推磨啊。所以呢我们对神的旨意能够来认识多少，我们对神的旨意能够来清楚明白多少呢，决定了我们能够来为主能够来摆上多少。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当主找到了这样一个愿意更多明白神旨意的人，有心为主更多摆上的这样一个器皿的时候呢，神要就在这个被拣选的器皿身上呢，他要开始做一个制作的一个工作啊。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能够明白神怎么样子来做这个制作的一个工作，神在他所拣选的器皿身上这个制作工作的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为了是什么呢？为了让我们每一个人呢能够更多的能够来放在主的手中，能够来被主能够来制作啊。所以我们都很清楚神做工的一个原则，第一点，他要找到一个器皿，一个愿意交在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啊。这个器皿呢不在乎呢是有能的呢还是软弱的，不在乎这个器皿呢是贫穷的呢还是富有的，也不在乎这个器皿呢是微小的呢还是高大的。神只在乎一件事情，只在乎这个器皿是不是在神的手中啊。所以对这个器皿来说，第一件我们要明白的事情呢，我们就要把自己呢能够来交出来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把自己交出来，或者把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能够来交托给一些人啊。所以当我们要把东西交给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来认识，能够来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我们要把自己或者把这些东西交给一个人时候呢，我们要认识这个人呢，是不是可以我们来相信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基甸接下来他所做的啊，他要来认识，他要来更多的认识跟他来说话的这个人是谁啊？他一开始当然知道，他这个跟他说话呢是一个传递神话语的人，所以基甸呢接下来去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具备了一些食物呢给那个人啊。当他那样做的时候呢，主就跟他说：“我必等你回来。”啊，所以这一件事情呢，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我们有心能够来愿意，能够来更多的认识主的时候呢，要来更多的能够来认识我们的主是怎样一位主的时候呢，主呢就在这里说，他一定会怎么来等我们啊？就像圣经所应许的，他让我们可以呢寻找的呢。就能够来寻见啊，所以圣经这里接下去就说到啊，在马上呢，基甸呢，他就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还有呢无酵饼，他就摆在那个使者的面前啊，他呢就照着这个使者他所吩咐的，他将这个肉呢，还有这个无酵饼呢，就放在那个磐石上面啊。接着呢，我们就看到这耶和华的使者呢，他就伸出他手里这个杖呢。这个杖呢碰到了这个肉跟这个饼的时候呢，它就有火呢从这个磐石上面呢它就出来了啊，就烧尽了这个肉跟这个无效的饼啊。所以基甸在这里说，他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说，他说哀哉，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亲眼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啊。但是呢，神对基甸说呢，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啊。因为神对基甸说了这句话以后呢，所以基甸呢就在那里呢给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给这种坛的名字起了一个名字叫耶和华撒龙啊。所以我们看到直到那一天，基甸呢才真正的经历，亲身经历到我们的主，才第一次呢能够与我们的主呢面对面。以前呢他可能就知道有一位主呢，在这一位神呢，他是带他的先祖来出埃及，但现在呢他可以亲眼看见啊，他亲耳听见，他亲身经历到了这一位神。所以神在器皿身上的第一个工作啊，我们要明白神在这个器皿身上的所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对我们的主呢要有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他呢要直接在我们生命当中呢要来显现，要亲自来对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耳朵呢也亲自听见主对我们的说话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到底把我们自己是交在谁的手中，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也能够来愿帮助我们能够来愿意把我们自己呢能够更多的能够来交在神的手里。所以当基甸认出这一位跟他来说话的是主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呢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都知道筑坛是什么呢？筑坛就是奉献啊。当我们每一次能够来经历，能够来面对面经历到我们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呢把我们自己呢再一次呢能够来奉献给主啊。所以呢，没有任何的难处，没有任何的挣扎，就像基甸当时一样，他就呢很自然的呢就为耶和华呢筑了一座坛，他把自己呢再一次呢能够来奉献给主。这个是我们每一次能够来亲历今生到亲自经历到主的时候呢最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呢把我们自己再次献给我们的主啊。当基甸为耶和华筑了第一座坛之后啊，所以当天晚上呢，耶和华就吩咐基甸呢做了一件事情啊。神对基甸说呢，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啊，同时呢你要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再在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呢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呢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基甸呢听见耶和华的这样对他说话呢，他就照着做了啊。所以我第一次来，很多年前第一次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好像有惊讶的一个感觉啊。我们知道基甸呢，他是在酒站那里打麦子的，好，是为着神呢有这个心愿来预备粮食的啊。他对神呢是有这样一点认识的，但怎么他的家人，他的父亲呢， 却是一个为巴力筑坛的人啊。所以呢，这给我们一个看见，我们要看见什么呢？我们要看见神做恢复跟预备的工作，不仅是从我们自己个人身上开始，同时呢，也要在我们的家中开始啊。我们的奉献的见证呢，是从我们身上的开始，也是呢，要从我们的家里面开始。所以这里基甸做的第二座坛呢，就是我们家庭的一个祭坛。所以我们第二个奉献呢，往往应该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孩子的一个奉献啊。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有了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奉献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外面呢才可能有拆除偶像的这样一个见证。当我们自己，当我们的家庭啊当中有一切高过或者与神同等的，这一切呢在神眼中呢都是偶像，都要呢来被除去。所以也只有当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在主的面前呢做了这个奉献，就会知道我们追求在主外面的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呢为巴力来筑坛，都是要被来拆毁的。所以当我们在主面前有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奉献的时候，就会来看到啊，就会来查看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也包括跟我们周围来往来的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啊，我们心里的所思所念，我们的喜好，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偶像，有没有需要我们被来拆毁的，这些有没有要来被除去的啊，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是高过甚至是与神同等的，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来霸占我们的心的啊，这些东西呢都是偶像，都要来被除去。所以呢，这个就是基甸这个就是神在基甸当时要叫他所做的这一件事情。他不仅要自己有一个奉献的生活，同时呢，他要把他周围的啊，有任何偶像的呢，都要来除去，都要来拆除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当基甸做了这样一个奉献的时候呢，当日人就称基甸呢为耶路巴力啊，就是说呢，他拆毁了巴力的坛，让巴力呢与他征战。这给我们看到，当基甸做了这样一个奉献的时候呢，在他身上呢就有这样一个奉献的一个记号，就是呢人称他为呢耶路巴力啊。所以他奉献的见证是什么呢？他奉献的见证就是拆毁巴力的坛啊。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之后呢，主就在我们身上要得到一个奉献的一个记号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奉献过的人啊，和我们每一次的奉献呢，神都要在我们身上得到这样一个记号啊。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来愿意答应主这样一个呼召，能够来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中的时候呢，神就要在这些器皿的身上呢来做这样一个工作，让这些器皿呢不仅是交在主手中的器皿，这些器皿呢能够成为带有奉献记号的一个器皿。我们的主呢在地上呢为我们是做了这样一个榜样啊，就是让我们呢看到我们的主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一位他完全奉献的一个人。所以他手中的这样一个钉痕，他肋旁的枪伤，就是他完全奉献的一个记号啊。我们诗歌本里有一首诗歌叫做你怎没有伤痕啊，这就是说到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每一个跟从主的人，我们的身上是不会没有伤痕的。我们每一个跟从主的人的时候，是我们每一个跟从主的人，我们的身上是不会没有奉献的记号。所以我们要来明白神他所呼召所拣选的这个器皿，在这些器皿身上他的工作是怎么样子的，就是让这个每一个器皿成为一个奉献的器皿。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让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工作。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神也无法在我们身上能够来完成他的旨意啊。这个是第二。第三，我们要来明白跟认识神成就他旨意的方法和道路啊。当基甸在神面前被这样来制作，被这样来对付的时候，他有了这样一个完全的一个奉献的时候，成为神手中一个可用的器皿。圣经呢就提到 耶和华的灵呢就降在基甸的身上啊，这表示呢神的能力呢能够来帮助他，神亲自呢与他同在啊。这里我们要来明白事情，神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不是为了基甸他个人的任何的好处啊，神的灵或者圣灵的充满从来就不是为了彰显他自己个人的一个能力啊，为了神的灵或者圣灵来充满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来起来，能够来带领以色列人，能够来起来与仇敌来征战啊，这个就是神的灵为什么要降在基甸的身上啊，让基甸这个神的器皿呢他有神的灵有神的能力来去完成神给他的这样一个托付，就是来拯救以色列人神的一个百姓啊。所以我们都很清楚神的工作呢从来不是靠人的聪明人的智慧或者人的能力来完成，神的旨意的完成呢只有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完成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明白一件事情，那么神的灵跟圣灵的工作它是怎么样一个方式，或者是神的灵或圣灵做工的它的方法是什么啊？什么是神完成他旨意的道路，这个呢就是神向基甸之后所行的两个神迹要来告诉我们的啊。这两个神迹里面呢都提到了羊毛和露水啊。羊毛是代表什么呢？羊毛就是代表着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啊，也说到我们这个器皿的一个软弱，就像羊毛一样。而露水呢就是说到神的灵，就是圣灵，或者呢是神的一个生命啊。我们如果还记得这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第一个神迹就是说露水呢降在羊毛上，视为其他的地方呢都是干的，这给我们看见圣灵的一个工作啊，在周围都是干枯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啊，我们一样可以被神的灵来充满。这是因为呢我们所得的呢都是呢从主那里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供应，我们都是从主那里呢能够来得到这样一个丰盛生命的这样一个恩典，就像我们的主一样啊。我们这次都很熟悉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到我们的主是什么，我们的主就像根出于干地啊，所以我们不是从外面来得任何生命的一个供应，我们不是从外面来得这样一个圣灵的能力，那生命的源头是我们的神，是从天上，是从上面下来的。所以圣灵的第一个工作呢就是要让我们呢先被神的灵呢能够来充满啊。接下来呢是第二个神迹啊，第二个神迹说到呢它别的地方呢都有露水，但是呢羊毛是干的啊。这个就说到啊，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的灵来充满的时候，我们从主那里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呢，它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来倒空我们的自己啊。当我们都能够来倒空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呢就能够来成为别人我们周围的供应，让周围的人呢能够来得到这样一个神的生命的供应。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工作啊，他舍了他的自己的生命就是为了让我们呢能够得到主的这样一个生命，而我们得生命的目的呢也应该是我们可以呢能够来献出这个生命，使别人能够得到祝福，能够得到生命的一个供应啊。我们都很熟悉在创世纪里面以撒的故事啊。我们来假如来读创世纪以撒的时候呢，假如我们来查经的时候呢都很有趣啊。创世纪21章呢是讲以撒是怎么生的啊，接下来到22章呢我们就是看到亚伯拉罕呢就把以撒给献上。所以我们假如在一起读的时候呢，神好像就给我们一点点的开启啊。创世纪21章呢是讲到生以撒，22章呢是讲到呢献以撒。为什么是这样放在一起呢？这给我们的看到啊，神叫亚伯拉罕生以撒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他有机会呢把以撒能够来献上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神在当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样一个工作啊。所以呢神借着向基甸身上所显的这两个神迹，他呢让基甸能够来明白神做工的这样一个方法，他自己呢先要被神的灵呢能够来充满， 这个呢，充满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神充满他呢，是为了他，让他能够来倾倒自己，能够来帮助周围的以色列人，能够来带领他们呢，能够来一同起来，能够来征战。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这两个神迹的时候呢，也愿意让我们能够来明白神借着这两个神迹来向我们所说的话，来启示他的自己，来明白神做工的方法啊。我们每个人呢，都要有这样一个心智，都能够来明白，要我们先要来被主能够来充满，让我们能够来单单的从上头呢，能够来得到神丰盛生命的这样一个供应。当我们来被主能够充满的时候呢，为了是望让我们能够来倾倒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周围的人呢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供应。这个就是神，这个就是圣灵能力的一个彰显，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十字架的能力。所以我们说，神成就他旨意的方法呢，就是十字架；神成就他旨意的道路呢，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处在像基甸那时候一样的这样一个世代的当中。神说，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啊！神呼召我们不要来做糊涂人，要来明白神的旨意啊！来起来了，能够来为神能够来征战，能够来成为神在地上的一个见证啊！所以为着这个缘故，神，我们要像基甸一样，愿意呢能够来起来，更多的明白神的这样一个旨意。神为着他自己的旨意，他要来寻找啊，他要来查，他要来呼召这样一个他可用的器皿啊，他来拣选这样一个器皿。他所拣选的器皿不在乎我们是什么，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或者我们没有什么。神的拣选在于我们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愿不愿意更多的明白神的旨意。同时我们要来明白神在他所拣选的这个器皿身上的这一工作啊，他要来制作他的这个器皿成为一个愿意奉献的一个器皿，也愿成为这样器皿能够愿意为他完全摆上的一个器皿。这个器皿也愿意，这个器皿呢是有带着这个奉献记号的一个器皿啊。我们也要来更多的能够明白神要用这个器皿来成就他的旨意，来成就他的旨意的办法跟道路。这个器皿呢，是只能是单单的靠着神的灵才能完成他的旨意。所以这个器皿呢，先要来被神的灵能够来充满，这个灵，这个器皿呢，也要能够来被神的能够来破碎，使他里面的生命呢能够来出来，能够来成为周围的一个供应，可以呢能够来带领神的儿女呢能够来一同起来，能够来为同，能够来一同呢为神来征战，能够来一同起来呢，能够来成就神的旨意啊。基甸活在那个世代里面啊，他没有做一个糊涂人啊，他反而呢他能够来明白神的一个旨意。所以呢，神就来呼召基甸，神呼召基甸以后呢，神就来制作基甸，他来带领基甸，使他呢从一个最初的时候呢是躲在酒榨里面打麦子的人，最后呢成为一个神手中的大能的勇士，最后呢他能够来带领300个人，能够来胜过10多万的仇敌，使以色列人呢征战能够来得胜。所以今天愿意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心智，在现今这样一个邪恶的世代的当中，我们每个人不要做一个糊涂人，不要在神眼中做一个愚昧的人，让我们起来，要我们能够来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来顺服神的旨意，使我们都能够来成为手中的这样一个器皿，都能够来像开始我们唱的诗歌一样，当我们都能够来起来为耶稣，能够来使征战能够来得胜，使神的旨意呢能够来行在地上呢如同行在天上。感谢主啊！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主啊，我们真是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何等的愿意来对我们来说话！ 主啊，我们也知道虽然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向着我们的爱，你向着我们的意念是永远没有改变的。虽然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当中，在这个聚会的当中，你还是一样在做这个查看的工作，你还是一样来做这个呼召的工作。你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的当中，不要做一个糊涂人，要我们能够来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主啊，你在我们当中一直来做这样一个呼召的工作，愿意让我们当中有一些有这样一个心智的人，主啊，愿意起来答应主这样一个呼召，愿意能够来答应，能够来愿意，能够来多明白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是如何，愿意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成为主啊，能够愿意交在主手中的这样一个器皿，能够来愿意主啊，能够来主在我们身上来做这样一个制作的一个工作，主啊，我们只有仰望你的恩典，我们求你来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在这样一个世代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来脱离这样一个软弱的一个光景，让我们能够来靠着你，能够来刚强站立，能够来起来，能够来为耶稣，能够来起来，能够来为神，能够来征战，能够来让神的旨意能够来在我们当中能够来完全。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为着你向着我们这样永远的爱，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